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28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解放军发射飞弹，美国防部说破坏南海稳定局势。全球至少 4.6 亿学童疫情期间无法远程学习。麦克乔丹居中协调 NBA 球员决定打完季后赛。欧洲感染率再次攀升，死亡率大幅降低。7月份现房销售同比增长超过 15%。就业市场疲软，又有百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法国再将19个地区划为中共病毒红区。白宫购买 1.5 亿次冠状病毒快速测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对于中国日前向南海发射弹道飞弹，美国国防部礼拜四表示，解放军在南海军演以及发射弹道飞弹，进一步破坏南海的稳定局势，亦违反了中方承诺。美国国防部表示，中国解放军在南海争议领土进行军事演习，同缓解紧张局势及维持稳定背道而驰，包括弹道飞弹试射在内的中国行动，进一步破坏南海稳定局势。国防部指出，中国的行动违反了中国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和之前不在南海军事化承诺，亦同美国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愿景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国防部表示，会持续监控区域局势，亦期待中国能够减少在南海的军事化和对邻国的威胁。美方亦敦促各方克制，不要进行可能威胁航海自由并加剧南海争端的军事活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礼拜四发表报告，指出由于缺少相关设备和政策支持，新冠肺炎期间不少学校关闭，导致全球至少 4.63 亿学童无法正常远程学习。报告显示，疫情为学童学习带来显著影响。在封锁措施最严格的时候，全球约有15亿学童受学校关闭的影响。尽管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部门都采取制定了相应政策为学生提供远程学习服务，但全球范围内仍有至少 31%， 大约 4.63 亿学童无法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进行远程学习。从地域分布上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学童受影响最大，至少有一半的学生无法获得远程学习的服务。在南亚地区，该比例为 38%， 无法远程学习的学童最低人数达 1.47 亿。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该比例约为 20%， 人数达8000万。美国威斯康星州奇诺沙市上个礼拜日再次发生黑人被警察枪击事件，激起黑人群众及反种族歧视组织的愤怒。 NBA 球队湖人及快艇更提出全季罢赛，季后赛能否顺利结束仍是未知之数。总统川普批评 NBA 是政治组织。 NBA 这个礼拜三原定三场季后赛全部无法进行，公鹿率先决定罢赛，跟着火箭、雷霆、湖人及拓荒者都罢赛。NBA 官方随即宣布同日比赛延期，会重新规划这三场比赛的赛程，但联盟希望28号或29号能够恢复赛事。川普说，我知道他们的收视率很差，他们好像一个政治组织，这个不是好事，我想这个对体育运动和对国家都不是好事。 欧洲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最近几个礼拜出现爆发式增长，但重症入院及死亡率大幅降低。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原因是筛检量提高、感染年龄层改变以及重症病患的医疗技术提升。据《金融时报》报道，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经历四月份的高峰期后逐渐下跌，但从七月初又开始逐渐上升，翻到六月中旬左右水准。在感染人数持续攀升六个礼拜之后，如今的住院及死亡人数就没有出现同样幅度的增长。相反的是，英国的住院及死亡人数目前降到新低，同样情况亦发生在欧洲多国。针对感染率攀升，重症及死亡率就降低，专家提出三点主要原因。第一是筛检量提高，其次是感染年龄层改变，最后是对于重症病患的医疗手段改善。据 CNBC 礼拜四报道，在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和创纪录的低抵押贷款利率的刺激下，今年夏季房屋市场的买家继续显示出强劲的需求。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数据，七月份的待售房屋数量同六月相比增长了 5.9%， 销售量同比增长 15.5%。NAR 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表示，随着购房者继续强劲回归房地产市场，我们正在见证真正的 V 型复苏。购房者在创纪录的时间内签订合同，每十个新房源就有九个新合同。劳伦斯云表示，预计秋季销售不会下降，今年下半年现房销售将以年率580万套的速度增长，这个将使全年的销售总数达到540万套，比2019年增长 1.1%。 劳工部礼拜四发布的失业数据显示，上个礼拜美国人新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 100.6 万，而前一个礼拜是 110.4 万，这个表明美国经济自疫情以来复苏乏力，劳动力市场持续疲软。疫情前美国创纪录的经济扩张，失业率降至 3.5%， 但是因中共病毒爆发而中断，其后的封锁政策和暂停企业营运使劳动力市场受到破坏。在四月份，美国损失了2050万个工作职位，失业率飙升至 14.7%， 双双创下二战后的最高纪录。商务部礼拜四发布的另一份报告证实，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出现至少73年来最大的萎缩。预估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31.7%， 自3月以来国会已批准大约 3.6 万亿美元的救援资金，用来减缓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礼拜四宣布，将另外19个地区划为中共病毒红区，至少法国红区总数达21个。卡斯特克斯说，我们处于这种传染病卷土重来阶段已经好几个礼拜了，全国平均发病率为每十万人中39例阳性病例，比一个月前增加了4倍。卡斯特克斯说，政府已经做了更坏的打算，并制定了地方或全国性的封锁计划。法国的目标是尽一切努力避免回到普遍的封锁状态。红区意味着在这些地区中共病毒正在积极传播，活跃病例数每十万人中已超过50例。法国两个最大城市巴黎和马赛已经被划为红区。在红区，当局可以强制人口在户外戴口罩，并关闭酒吧和餐馆。马赛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白宫官员证实，川普总统计划礼拜四宣布购买 1.5 亿次的冠状病毒快速测试。这个是与 Apple 公司签署的 7.5 亿美元协议的一部分。这位官员说，川普计划利用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宣布这一协议。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在礼拜三晚间 向 Apple 公司授予了紧急使用许可，允许该公司的新冠病毒测试方法进入应用阶段。这种测试方法的费用约为$5，可在几分钟内无实验室设备的测试卡上提供结果，类似于怀孕测试。白宫公关总监艾丽莎·法拉礼拜四在接受 CNBC 采访中说，这个是一项重大发展，这个将有助于我们的国家保持开放，让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令孩子回到学校读书。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佩洛西要求白宫提高纾困案规模，否则无法进行谈判。马里兰州州长说，学校可安全重新开放，进行面对面学习。川普说，拜登是社会主义木马，想要中国制造。安倍晋三健康恶化，已辞去首相一职。台湾馆长陈之翰遭枪击，一男子携枪弹自首。莫迪推国防自主，74%外国直接投资，免层层审查。德国预计在2021年初将疫苗准备就绪。库莫说，学校感染率达5%，必须关闭两个礼拜。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下一轮的纾困案协商目前仍未有任何突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川普政府如果不同意将纾困案规模提高到$22,000,000,000，谈判将无法继续进行。据路透社报道，佩洛西同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礼拜四通过电话讨论了约25分钟，这个是几个礼拜以来首次恢复谈判，但是两者无法达成共识。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梅多斯表示，他寻求增加失业救济金，为小企业提供帮助，为学校和日托提供资金。而他在与佩洛西通话的25分钟入面，我们和他的讨论一无所获。佩洛西强调，我们愿意调整规模，会是$22,000,000,000。当他们准备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继续讨论细节。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礼拜四宣布，他将授权该州所有院安全重新开放学校，并进行面对面学习。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共同制定灵活的混合计划，以确保我们的小孩安全地回到教室，享受健康和具支持性的学习环境。由于我们已经改善了健康指标，每个院马里兰州的学校系统现在已经获得完全授权，可以安全重新开放。不过霍根亦强调，当然那些安全重新开放的权力和决策仍然取决于那些院教育委员会，而他们的决策必须基于全州范围的指标。寻求连任的川普总统礼拜四晚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在约70分钟的演讲中，川普的演讲内容覆盖美国内政、对华外交、应对大流行、移民、教育、信仰等诸多方面。川普说，拜登是社会主义木马，他想要的是中国制造。他在演讲一开始无奈就说，我们知道美国不是一片黑暗的土地，美国是照亮整个世界的火炬。这个是回应拜登在上个礼拜提名演讲时批评川普的发言，以指在川普统治下的美国黑暗时代。川普警告说，民主党领导下的是暴力和社会主义为未来导向，并直接还击前副总统拜登的批评。川普说，这个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选举，而巧合的是拜登上个礼拜也讲过同样的话，只是双方的立场完全不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礼拜五表示，因旧疾恶化，为避免影响国政，决定将辞去首相一职。预计安倍将在日本当地时间下午5点举行记者会，详细说明自己的健康状况。据日本 NHK 报道，礼拜五较早时 包括共同社在内的日本媒体先报道，多名政府官员透露，安倍打算28号在官邸举行记者会，说明日本防疫措施，并宣布将继续担任首相的议员。但估不到的是，过几个钟头就出现截然相反的消息。在此之前，日本媒体就盛传安倍近来忙于应对中共病毒危机，健康状况不堪负荷，导致旧疾复发。台湾网络名人馆长陈之翰8月28号凌晨3点左右遭受枪击，他随即通过直播记录下自己中弹后的场景，案发后由一名男子携枪支向警方自首，但尚未提供任何讯息。枪击案发生在新北林口陈之翰的健身馆外，陈之翰之后随即被送往医院急救。警方表示，凶手趁馆长离开健身房时开了三枪，馆长的右上臂和右大腿中弹。事发后，一名大约23岁的男子向警方自首，身上带着一支枪和5粒子弹，但该男子要求等律师到场后再接受问话，律师来之前不提供任何资料，亦不给警方搜查他的包裹。在受到枪击后，陈之翰立即让助理打开直播，他在直播中表示，如果这次不幸救不回，请大家继续传承他的精神，并照顾他的妻子、小孩和他的妈妈。他的助理表示，凶手可能是之前健身房骚扰馆长的人，但后续情况仍有待警方调查。印度总理莫迪礼拜四宣布，印度中央政府已经允许 74% 的外国直接投资可通过自动途径投资印度国防产业，不需要层层批准。莫迪指出，多年来印度一直是国防武器的入口大国，印度独立后就拥有强大的国防制造能力，并在过去100多年间建立国防装备制造生态系统。但是不幸的是，国防自主制造无法获得必要的重视。莫迪表示，政府希望印度能够自己开发新的国防科技，而且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莫迪中强调，政府禁止某些国防装备入口，目的是促进印度国防工业的发展。印度国防部长辛克8月9号曾经宣布，印度准备从2020年12月到2025年12月对101种武器实施入口禁令，目的是推动国防自主制造。德国疾病控制中心罗伯特科克研究所礼拜四表示，德国当局预计在2021年初至少会有一种疫苗准备就绪。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在最新的流行病学公告中表示，当前数据表明一种或几种病毒疫苗有望获得认证，并在2021年初开始量产。但是该研究所还警告说，在明年初产量可能赶不上需求。研究所表示，预计在一开始那阵不会有足够的疫苗可供所有人使用，有必要进行优先排序。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四表示，如果纽约州的学校出现超过100例感染病例，或者感染病例人数达到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数的 5%， 学校必须关闭面对面授课2个星期。在这两种情况内，学校将恢复在线学习，校园活动将受到限制。之后官员会重新评估情况，以决定学校是否重新开放。库莫说，在过去20日入面，纽约州的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一直保持在 1% 以下，这个数字确实是个好消息。库莫说，纽约州礼拜三有4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有490人染疫住院，疫情相关数字正在降低。库莫向纽约人表示祝贺，并鼓励纽约人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
下面是香港新闻。民主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被控暴动罪等获保释。香港网媒 HKFP 聘外籍编辑被港府拒发签证。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香港警方日前拘捕16人，以涉嫌暴动罪起诉去年港铁元朗站721事件中受袭的民主党议员林卓廷，以涉嫌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等罪起诉于屯门公园案的议员许智峰。众人被拘捕超过30个钟头后，8月27号林卓廷和许智峰等人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并获准保释。8月27号下午，被捕的16人中有7人就去年元朗721事件被正式落案起诉参与暴动罪，除林卓廷外，还包括社工叶音星、厨师邝浩林、银行副总裁陈永熙等人。案件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押后审理，指案中仍有超过20人在逃，仲以案情严重反对被告的保释，但主任裁判官批准各被告保释，交出旅游证件和不准离开香港，需要每个礼拜向警署报到。案件押后10月12号提堂。另涉及去年7月6号光复屯门公园案，林卓廷、许智峰和网媒记者曾俊熙在屯门警署外和其他不知名人士煽惑、诱使或指使 X 删除手提电话的内容，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许智峰及社工钟海贤再加控不诚实取用电脑及刑事毁坏，曾俊熙则加控一项非法集结罪，案件转介区域法院11月6号审理。昨晚7点几，林卓廷和许智峰获保释保出法庭，场外声援人士热烈欢呼。林卓廷表示，一直相信人类是有基本良知，懂得分辨黑白良知，懂得去恶扬善。对于他和身边的朋友被政治检控，好明显见到林郑政府郑若骅和邓炳强已失去基本的良知。他说，警方不拘捕721的凶徒，不拘捕那些公然煽动打人的知名人士，反而拘捕他和身边的朋友，作出非常无理的政治检控。就算以律师司长郑若骅的标准，今次的检控都是太过丑陋和邪恶。林卓廷强调，721当日的事情铁证如山，警方无论以什么丑恶的手段都无法将事实扭转。许智峰形容，政府对他和林卓廷及同一班市民的检控都是莫须有，强调作为议员保护市民是天职，我们无畏无惧，亦无怨无悔，作为市民保护伞，会继续守住和市民共同进退。香港英文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8月27号发出声明指，聘请爱尔兰籍麦顾伦作为新任编辑，但收到香港入境处事务通知，他发工作签证就没有讲明原因。今次是首次有香港媒体人员工作签证被拒， HKFP 促请港府解释理由，不排除上诉及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表示，新聘任的爱尔兰籍新闻编辑麦顾伦已居住香港，他的工作签证申请等候了将近6个月，直至8月25号才收到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电邮正式通知，指工作签证未获批准，亦没有讲明原因，只表示香港具备开放的政策给企业聘请海外专才。HKFP 总编辑格伦迪指出，很多在香港的英文媒体都因签证延误而陷入困境，他认为今次不应该受中美贸易战的争端影响。HKFP 一直秉持公正和基于事实的报道，似乎成为港区国安法下被针对的目标。无国界记者东南亚办事总监艾伟伦表示，港府必须撤回决定，批评此举违反基本法下保障的新闻自由原则。他又指，新闻自由在香港正加速衰退，今次事件是反映港区国安法生效后中共干预香港事务的另一证明。2018年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兼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海被港府拒绝续发签证， 当时亦拒绝讲明原因，但外界认为是因为马凯曾主持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演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着下来还是香港新闻。调查指 97% 市民反对在体育馆内设火眼实验室，再有5名反送中港青偷渡入台寻求政治庇护。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藉武汉肺炎疫情硬推全民自愿检测计划，政府将位于西营盘海滨中的中山公园体育馆改建成火眼实验室，以作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中西区区议员对此在网上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97% 的受访市民反对。身兼医生及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质疑政府未能考虑室内检测的通风系统较室外差，将无法保障医护安全，或会导致医护和患者的交叉感染。调查在8月15号至26号网上进行，有1290名市民参与，结果有超过 97% 受访者不同意，74.5% 受访者表示十分忧虑，担心工作人员出入实验室或在社区流连会增加社区感染，亦担心有未经检疫的工作人员在内工作，以及担心医护用品的弃置安排和实验室的安全认证。对于全民自愿检测计划，有大约 85%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更有 93.7% 担心检测有漏洞。调查亦关注政府应对应疫情的表现，有近 80% 受访者比最低评分，而比最高评分的不足一成人。另有建议推出港版健康码，亦有 85% 受访者表示不支持。多位中西区区议员指出，市民的担心合情合理，火眼实验室的资料并不透明，测量标准亦令人质疑。政府说实验室符合第二级生物安全水平标准，但这个标准只是一个常见的实验标准，而体育馆的设计和实验室不同，政府难以说服市民。身兼医生及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和工人健康中心主席余德新医生都质疑政府未能考虑室内检测的通风系统较室外差，将无法保障医护的安全，建议参考南韩的负压采样亭，完全分隔负责采样医护人员及被检测者，避免两者交叉感染。港区国安法实施不够两个月，港府先后拘捕多名支持民主人士，掀起流亡潮。中国海警局日前接获一艘快艇，拘捕船上12名寻求台湾庇护的反送中青年。8月28号再传出有5名曾参与社运的年轻人成功偷渡到台湾。台湾媒体8月28号引述消息，7月下旬一艘载有5名香港示威者的船舶前往台湾中途燃油用尽，漂流到东沙群岛，被台湾海巡署发现，目前5人已被送往高雄，仲完成隔离检疫程序。据知5名青年包括去年8月24号在观塘冲突中被指控暴动、袭警等4项罪的24岁吴仲谦，以及去年曾闯入香港立法会的21岁文家健。台湾陆委会表示，对香港已设人道援助机制，符合条件者都会给予必要的人道援助。对于外界流传的各项信息，认为或有其他特定目的，对整个机制或个人可能造成伤害，因此不作任何个案说明。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撰文呼吁外界重速关注并声援该批被捕送中处境未卜的12名香港青年，担忧被中共随意安插罪名，甚至加以残害。黄之锋强调，今次中共以偷渡罪名控告港人属于刑事案件，特区政府不可能不知情。他呼吁特区政府应该尽快交代究竟中共拘捕多少港人， 以乜嘢罪名控告，系咪有律师协助等，仲确保佢哋受到人道对待。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国际新闻之后系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取消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等级限制，分析话隐藏难以想象的黑幕。中共国家卫健委近日宣布新的器官移植临床规范，其中取消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医疗机构等级限制的内容，引发国内外关注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行的人士极度的不安。具有医疗背景的评论人士唐正远表示，官方公布的新版器官移植规范隐藏难以想象的黑幕。根据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8月26号发布的公告，这一份2020年版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当中，包括规范取消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医疗机构等级限制，取消人体器官移植医师相关手术例数要求，以及新增规范应当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军队卫生部门认定的人体器官移植医师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唐正远分析说，新版规范取消人体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等级限制，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一，按照旧版管理规范，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必须为三级甲等的医院，而新版规范取消了这一规定，亦就是说，按照新版规范，即便不是三甲医院，只要是医疗机构需具有符合规定的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伦理委员会，符合对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管理的制度建设和规范等等要求，这家医院机构就可以开展移植手术。而按照旧版规范，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每年需要完成一定量的手术，例如肾脏移植医生每年完成泌尿外科手术800例以上，其中肾脏手术150例以上。但是新版规范取消了这个数量要求，一个医生只要获得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是军队卫生部门认定为人体器官移植医师，就可以展开移植手术。唐正远进一步解释说，取消了对医院等级的限制，以及医生每年需完成一定量的手术数量的限制，这两条变化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将器官移植手术的门槛大幅降低了。因为取消了对医院等级的限制，必然造成大批低等级医院亦可以设法的开展器官移植手术，而取消手术数量的限制，亦必然比大批的过去手术数量不足的医生亦可以加入器官移植手术中来。他质疑新版规范扩大移植手术后巨大的供应和需求平衡问题。唐善远说，门槛一降低必然带来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此大规模的器官移植手术扩大容量，从哪里可以获得如此大量的器官供体呢？以2018年为例，官方记录的器官捐献的数量是6300多例，而前卫生部长王杰夫承认同年实际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高达20000例，这个还是官方的数据。如此巨大的缺口，这些器官的供体都是从哪里来的？按照这个新规范，中共的卫生系统显然还在扩大移植手术的医院数量和医生数量，讲明器官移植手术的需求量还在迅速的增加。如此巨大的需求量，仅靠每年数千例捐献的器官如何能够满足呢？何况捐献的器官因为配型、交通、信息等共享等等的原因， 并不是每个都能够被利用，真正成功配型的比例并不高。唐靖远认为，官方公布的新版器官移植规范当中，种种不合理的取消限制，讲明了中共人体器官移植医疗系统隐藏着难以想象的黑幕。中共一直无法的解释大量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唐善远说，所以这个新版规范实际上透露出一个非常确凿的信息，就是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器官供体库。这个供体库的数量甚至多到了医疗系统有资格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都不够用，医生亦不够用，官方只好降低标准，扩大容量，来迅速提供配套的设施和人员的程度。这个是用正常的医疗移植体系根本无法解释的，其背后一定有难以想象的黑幕存在。中共曾一直否认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直到2005年才首次承认使用囚犯作为器官捐献者。2015年1月1号起，中共宣称全面的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但是中共无法就大量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做出合理解释。一直以来，中共被指控强责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受迫害团体成员的器官。去年6月17号，调查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判，中共反人类罪成立，其活摘良心犯器官已经大规模存在多年，而且仍然在进行着。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体的最主要来源。从2020年1月1号到7月16号，追查国际对大陆医护人员的电话调查显示，即使在疫情严重的时期，中共各地医院活摘器官仍然在继续，器官的移植量依然可观。在暗中访问当中，部分的医护人员为了吸引顾客，仍然在宣传他们的器官供体来自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查询追查国际最新的调查报告内容以及调查录音，请点击连接2020年上半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希望之声电台阮真报道。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2012年4月23号，大概是23号到25号，陈光诚从山东的老家神奇般的自己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到了北京城，进入到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那个时间是当年2012年3月14号温家宝踹死薄熙来之后的一个半月，在中共体制的上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这种争执跟混乱。因为当时薄熙来出事之后，意味着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所布局的由这个薄熙来接任这个政法委书记，进入政治局常委，最终代替习近平的做法，就出现了重大的变数。这是在当时，所以在中南海上层就出现了混乱的场面。而正是因为薄熙来的事情，习近平一票把他作死之后，温家宝跟胡锦涛在当时的政坛当中就出现了很少有的执政十年很少有的那一点点曙光，也就是说他们的说话呢增加了分量。那就在整个在外交的环境中出现了内政的展现，就是它出现了一种混乱。而陈光诚恰恰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进入到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而当时的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是中国人来的，骆家辉，他能讲汉语，他是华裔来的。当时的处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希拉里即刻在接后的时间里要出访北京城啊，要出访中国，所以当时呢很特别很震惊，没有人意识到说一个盲人他近视基本就全盲了嘛，一个盲人怎么可能从山东逃到了北京还进入了大使馆，嘿，那就是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结果美国大使馆呢又出于身体就是健康的需要，又竟然又把陈光诚呢从大使馆里给送到医院去了。那是相当震惊的，因为他逃进了大使馆，那是美国的领土，如果他再出了大使馆，那就再次进入了进入了中国的环境，那作为当时的政法委来讲，随时就可以抓他，因为闯进领馆的本身就是大罪，对吧？这是肯定的。在当时的领事馆的角度来讲说，领事馆派人陪伴着陈光诚，你对比一下唐娟，就是刚刚发生的休斯顿事件的前后，他逃进了旧金山中共国的领事馆，结果 FBI 的人去抓他的时候，他自己内心崩溃痉挛了，结果领事馆的人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医院，当他一出了领事馆门，那 FBI 的人就抓他了，道理是完全一样，对比是完全一样。所以当时民主党控制着美国政府，其实要把陈光诚送走，不接受他。结果在共和党影响的参议院跟众议院，那当时的议员们站起来，在参议院跟众议院引起了动议，要求美国政府必须接受陈光诚。因为在此之前出现了一些故事，蝙蝠侠的第二集播完之后，那蝙蝠侠里面的男主角为了推广这个电影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上海，结果当他到了北京的时候，他知道陈光诚的故事，所以他驱车去了山东，结果被看着陈光诚的人，那个当地的那些花钱雇的流氓把蝙蝠侠给打了，蝙蝠侠没看着没进去，把蝙蝠侠给打了，所以当时国外的影响力蛮大，就是说蝙蝠侠被周永康的这个国安给暴打了一通，给打回去了。这是前后的我们看到的故事。陈光诚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再次把陈光诚带回了美国领事馆，就跟中共当局呢谈条件。而他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就是当时的国内胡温政府，胡温本身跟江派本身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冲突，所以静香想表现出比较人性的一面。他当时大概在4月27号左右在医院的时候，一个正部级的高官，他没说是谁，还特意到医院去看他啊，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异议。所以陈光诚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离开了大陆，来到了美国，获得了这种庇护。那接下来又很不太难的，只能说不太难的，把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哥哥，包括他的侄子都给弄到美国去了。因为他的哥哥跟他的侄子，他被迫害的时候同样被牵连，连坐制度的本身把他们都包括在其中了。所以陈光诚的故事蛮特别的，他逃到了美国的大使馆，而美国的本身 两党的本身针对中共的态度却出现了相应的改变，而这相应的改变表现中特别是出现了对陈光诚而言就是生死之搏。那谁也没有想到在昨天晚上共和党大会第三天的时候，陈光诚作为嘉宾进行了发言，他的整体的发言稿呢应该要更长一点，那当时给他发言的时候压缩到两分钟，但这个总统川普在转退了陈光诚的发言之后那是将近三分钟。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的故事。这是昨天晚上在这个华盛顿 DC 陈光诚自己的发言，他是手摸着盲文了啊，手摸着盲文来，因为时间很短，在此之前呢我跟他做过短暂的联系，那他也非常感谢我们作为媒体的对他一直的关注，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逃到美国是这么长时间了。整体的发言他都是用英文的，英文呢没有那么标准，只能说没有那么标准了，因为他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么个状况了。但是他的中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人类的公敌。中国共产党是全人类的公敌。在他的整个发言当中，他首先第一句话就是要铲除暴政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与暴政相对抗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讲述了短短的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遭受迫害的故事，然后就提到作为川普总统今天秉承了美国社会国家社会的价值观啊，国家社会的价值观，那秉承着民主与自由扛起了大旗，在全人类的环境中反对中共打击中共，这是他必须支持。所以他的整个发言就出现了非常特别的一个氛围，因为他当时救他出来的是民主党人救他出来的啊，那是民主党政府表面上咯，但是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共和党。那作为一个被救度的人，他首先感谢的是美国政府啊，他讲述了我非常感谢美国国家美国政府，那让我能够有这种生命的机会，因为他有可能就被杀掉。然后就提到了整个共和党的他为什么支持共和党，他支持共和党支持川普反共的态度，打击共产党态度。所以在美国社会他的出现就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过一个中国人，一个真正的大陆的中国人，英文讲的不是很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共和党的年会中，在川普决定自己未来大选生死的搏杀中出现一个中国人，没有。所以大家评论的焦点都在这点上。但他的公认一点，今天陈光诚是中共当局最想要到的敌人之一啊，敌人之一。那川普以这样的方式就表现出在共和党未来执政的四年中，他川普执政的四年中打击中共摧毁中共就成为了他整个执政的核心。中共的问题是整个美国这一届政府将执行的核心问题，才会把陈光诚推出来。而陈光诚的故事恰恰又反映出一个在他的政治层面，两党的竞争层面，民主党的政府在表面上营救了陈光诚，可是陈光诚今天替共和党的候选人站台。中共的问题，共产党的问题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党派支撑，超越了国家的概念，它显现出的内在的层面可以达到这么一个层面。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第四部《美苏对视：中共关起门来剿灭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邪灵为了维持这个阵营，让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军事对视，看起来是美苏抗衡，实际上是被中共换来了空间和时间。有了苏联的火力掩护，邪灵就让中共腾出手来针对中国的神传文化下手了，要摧毁华夏文明，打掉中国人的信仰。怎样破坏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制造人伦浩劫，制起无神论的大棒，以阶级斗争为纲，恨、骗、斗、杀，砸向中国五千年传承的文化，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礼仪之邦不复在，活生生的将有信仰的中华儿女洗脑成了不认祖宗的马列子孙。第五步，苏联解体，中共上位。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之后，中共亦在这个过程中将整人的经验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邪灵觉得中共已经邪恶到能够被利用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于是作为跳板试验场和掩护体的苏联，其使命亦就进入了尾声。耶大的一个共产阵营轰然倒塌，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共产主义龙头老大的这张皮亦就被中共继承了过来。第六步，经济步伐道德崩溃。随着冷战的军事对抗结束，一场经济大戏上场了。如何让一个被政治运动整得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快速步伐致富呢？邪灵安排了财富大挪移，将西方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为什么苏联解体后没有发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一涌而入苏联，而中共当上了共产主义老大，反而受到西方资本的青睐呢？人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邪灵的安排。到了苏联退场，中共登台唱戏的时候了。细说起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中国情怀亦是为了这一刻。美苏对抗时期，中苏亦交恶，闭关自守的中国显得形单只影，中共的邪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破坏，对自己人民的屠杀，而在国际上不出头，客观上让敌视苏联的西方对中国一直抱有某种好感。无论中共如何诋毁美国是狼子野心，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或者这个就是世人对忠心之国的情结吧。总之，大戏开场之后，海外巨额的资本和西方上百年积累的技术呼啦啦缺堤一样冲向了中国，遇上了勤勤狠狠不为辛劳而心灵守巧，被中共整得穷怕了要拼命搵钱的中国人，一场经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以市场为优利，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 以万亿计的美元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市场都对中国打开，赚取的外汇又回到了中国，西方资本家赚的钱又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疯狂般暴增，都到了多到贩售怎样用的地步。同时中共按汇率印出数倍于外汇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让整个社会的钱多到不得了，然后又是房价一路飙升，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货币来消化，于是中共的印钞机简直就停不到下来，财富一夜暴涨的财富，连中国人自己都惊讶，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呢？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苦干，其实如果没有邪灵在背后操控的财富带来而是暴富不起来的。自古以来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支撑，此之为富而有德，邪灵有意识的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有道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从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到一切向前看的性解放时代，民众的道德日益下滑，不断突破着道德底线，让道德下滑的同时却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有了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但是邪灵并不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的，邪灵是要让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在中共继续将中国人的道德推向深渊时，迫害中国人的信仰时，整个世界能够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同时还要让道德堕落了的中国去将世界的道德亦拉下来走向共位。不过邪灵在利用全球化玩财富大内而让中国一夜暴富的花招时，亦定下了让这种财富消失的机制，西方民众早晚会起来反对财富的大内而一旦其政客面临来自选民的压力，这些国家亦会改弦更张，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中国虚胖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没了道德的经济是不会持续发展的，在安排了不计道德成本的经济步伐的同时，就埋下了未来道德成本过高而导致经济崩盘的伏笔。第七步，中共用经济捆绑全世界的道德。西方人说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投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自动转型到民主自由，邪灵盘算的是用经济利益来套住西方，用贪欲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成为中共的帮凶，用经济利益将西方和中共绑到一条船上。事实上亦证明在利益面前民主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潜伏在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潮借尸还魂，从西方内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为中共极权摇旗呐喊。什么是普世价值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忍就是普世价值，当这样的价值受到中共严厉打压的时候，当历史需要西方社会抵制中共暴行的时候，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沉默，甚至助纣为虐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自由社会既促成了这种局面，自身又成为其受害者，和中共一起走向共位的路上，这个就是邪灵要达到的目的。世人有没有机会摆脱邪灵的控制，挫败邪灵的阴谋呢？当然有，那个就是主动回归道德，不要被心中的贪欲所主宰，为眼前的所谓繁荣而迷失，陶醉在这种梦想中，认不清中共阴谋带来的危机，人类危险至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